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国羽混双摘金；
雅加达体操世锦赛，邹静媛夺冠；
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庞润之夺得冠军；
滑翔伞定点世锦赛，陈阳摘金；
超三联赛，上海九狮队再夺总冠军；
亚冠联赛，柔佛新山战胜成都荣城；
体坛博览，全运会展现中国射击新活力；
体坛名将，蜕变为越野跑职业选手的向复照；
生活百科，科学贴秋膘指南；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10月20号，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上演国羽内战，首局4-4平后，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平连得4分领跑，以11-6进入间歇。后续顶住蒋振邦、魏雅欣反扑，打出6-0高潮，以21-13先胜一局。第二局，他们再以10-4开局压制，对手失误增多，整场比赛仅耗时32分钟。最终，冯彦哲、黄东平以2-0横扫对手卫冕，实现3连冠。
10月20号，2025年雅加达体操世锦赛男子双杠资格赛展开角逐，奥运冠军邹静媛一出场便展现出双杠王气场，选择全场最高难度6.0分的成套动作，从起势的支撑摆动到中段连贯的空翻连接，每个动作都精准流畅，毫无偏差。最后落地时稳稳站住，因完美姿态斩获0.1分额外奖励。最终，他以15.466分刷新本届赛事单项最高分，以断层优势锁定决赛席位。
10月19号，第16届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在上海落幕。决赛轮前九洞，18岁小将庞润之状态火热，6号洞推进4码老鹰推，还捉下2只小鸟确立优势。转场后虽在11、12号洞连续3推吞百计，但他迅速稳住心态保帕，最后一洞同组对手错失小鸟推，庞润之稳稳保帕，最终以3轮211杆一杆优势夺冠，斩获职业生涯第二座女子中巡冠军奖杯。
10月21号，第13届滑翔伞定点世锦赛在土耳其落幕。在个人赛比赛开局，中国队一度落后，陈阳凭借对气流的精准判断和伞翼控制稳步追赶，多次精准踩点积累优势，赛事竞争白热化。面对对手冲击与赛场压力，他沉着调整进场路线，以稳定的降落表现守住领先位置。最终，陈阳凭借极致的精准度与强大的心理素质成功卫冕，实现2连冠。
10月19号，2025赛季超三联赛总决赛展开，上海九狮队对阵广东宝安生涯队。决赛开局，广东队周家豪率先外线发难，上海九狮队稍显慢热，双方拉锯至9-9平。此后严鹏外线命中破局，温亚德连投带罚，罗旭东远投建功，上海九狮队高潮至20-11。广东虽然追至15-20，但罗旭东遭犯规2罚1中锁定胜局。最终上海九狮队以21-15击败对手，继2023年后再夺总冠军。
10月21号，亚冠精英联赛第3轮，成都荣城主场对阵柔佛新山。 因多线作战，荣成轮换主力，导致防线默契不足。开场仅五分钟，柔佛外援阿里巴斯突入禁区低射破门。第29分钟，荣成主力边卫胡和涛伤退，防线进一步混乱。下半场，荣成派上费利佩等主力反扑，但进攻无果。第62分钟，又被纳乔门德斯凌空抽射破门。最终，柔佛新山客场以0-2战胜成都荣成。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一起关注全运会展现中国射击新活力。10月18号，第15届全运会射击步手枪项目比赛在广州收官。这场比赛，中国队五超世界纪录，三创全国纪录。中国射击从实力水平、人才梯队到竞技版图，都展现出了令人欣喜的变化。这场比赛也堪称是近几届最卷的，尤其是成绩卷出了新高度。
成绩是运动员实力水平的最直观刻度。本届全运会上，共有10人次在5个小项中超越世界纪录，其中3个为奥运项目，15人次在8个小项中超越亚洲纪录，6人次在3个小项中创造全国纪录。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个人努力的直观体现，也是中国射击整体实力的集中映射。
例如，在男子50米步枪三资决赛上，巴黎奥运冠军刘宇坤打出470.1环。比自己在2024年创造的世界纪录高出1.2环，并把全国纪录提升到新的高度。此外，女子10米气步枪更是卷到极致，资格赛前8名的晋级线高达633.9环，超出今年全部4站世界杯的晋级线。另外，王子飞、黄雨婷、韩佳宇以1903.6环的总成绩刷新全国纪录，也比中国队在今年亚锦赛创下的团体世界纪录高出1.6环。
不光卷成绩，还卷头衔。20岁的奥运双冠王盛李豪在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以254.6环夺得冠军，首次加冕全运会冠军。在此之前，他已收获奥运会、世界杯总决赛、亚运会金牌，仅差世锦赛即可实现该项目大满贯。尽管这次刘宇坤和盛李豪看似轻松夺冠，但把时间轴拉长，全运会的关键词还是难打。
刘宇坤此前连续2届以微弱差距获得银牌，盛李豪在东京奥运会夺得个人亚军之后折戟陕西全运会，老将李红月第5次征战全运会才终于拿到了一块团体金牌。这种卷不是彼此内耗，而是集体向上，是对极致精准的努力追求，也是中国射击永远对标更高水准的更好注脚。
在竞技体育中，射击相对来说运动生命较长，而本次全运会正赛整体呈现选手年轻化趋势，在潜力新星涌现的背后，是中国射击的整体积淀形成了良好的代际共振。14岁的安徽小将刘子阳是一名初中生，首次亮相全运会便与今年世界杯4冠王正值当打之年的胡凯搭档，在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为本队夺金。
不少老将也还坚守在赛场上，这本身就是最好的示范。36岁的奥运冠军李月红便是生动写照。此次他第5次征战全运会，不仅续写着个人的赛场传奇，更带领2位00后小将并肩作战，成功为山东队斩获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金牌。谈及新人给老将带来的挑战，李月红表示，年轻人多了，说明这个项目更有活力，如果只有1-2个撑着，那就像夕阳项目了。
这次步手枪项目的奖牌分布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格局，浙江队以4金3银位列榜首，陕西队以2金3银1铜紧随其后，安徽队收获2枚金牌。金牌分布的省市及自治区由上一届的7个增加至11个， 奖牌分布则由14个扩大到21个。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部长白军华表示，金牌和奖牌的分布反映出射击项目在各地的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从广东射击馆的靶场望向未来，中国射击正昂首迈入充满希望的新周期。在刚刚落幕的全运会射击赛事中，记录刷新，版图拓宽，新人辈出。这场国内射击大考不仅生动映照出这项运动在中国蓬勃生长的生命力，更以亮眼的整体表现为中国射击队备战洛杉矶奥运会标定了全新起点，让人们对中国射击的未来充满期待。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蜕变为越野跑职业选手的向富照。2025年美国西部100英里越野赛赛场，越野跑职业选手向富照历经161公里的艰难征程，翻山越岭间与对手你追我赶，冲线时刻他在终点计时方门下奋力跃起，振臂高呼，将拼搏的喜悦尽情释放。最终他的成绩定格在16小时47分09秒，成功斩获赛事女子亚军，用坚韧与速度在这项国际越野跑赛事中留下了中国选手的亮眼印记。
向富照入圈十多年，非凡战绩还有2019和2023日本环富士山100英里女子冠军，2023法国环勃朗峰100英里女子第四名，2024美国西部100女子亚军等。向富照与越野跑结缘是在2012年，那时他在遵义医科大学社会体育专业读书，替身体不适的师姐参加户外赛事，发现自己擅长越野跑，跑下坡比队友快。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着急去找工作，而是想通过参加越野跑赛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而他第一次因此拿到奖金是在2015年7月甘肃张掖祁连山国际超百公里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这场比赛向富照斩获女子季军，拿到了奖金，赞助商也有意赞助。向富照也因此意识到越野跑也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可以养活自己。他认为越野跑可以带他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法国环勃朗峰100英里越野赛是世界顶级越野赛，向富照多次参赛，排名逐步提升。2023年10月，他经过24小时50分33秒的持续奔跑，手举五星红旗冲过终点，获得女子第四名，创造了中国选手在100英里组别中的最好名次。本次的西部100，向富照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去年也获得过亚军。
目前越野跑在我国尚未正式立项，不属于官方认定的体育项目，仅归类为体育运动或群众性活动，因此国家及各省区市暂未组建越野跑专业队伍。尽管缺乏专业队支撑，仍有极少数精英选手凭借出色实力在国际大赛中摘金夺银，既展现了中国越野跑的强劲实力，也能依靠赛事奖金与商业赞助维持生计，成为国内首批越野跑职业运动员。向富照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对于向富照而言，只有更加坚定的拼，才能取得更好的名次。他经常穿着跑步服，背着越野包，在100公里、168公里越野跑赛中昼夜兼程，风雨无阻，一跑就是十几小时甚至二三十个小时。没有惊人的毅力、刻苦的训练、扎实的功底，只有满腔热情是不可能坚持到底的。
向富照认为比赛是公平的，大家都要经历相同的痛苦，没有一个人比赛是轻松的。比如西部100，不论是向富照超过的女选手还是他自己，身上都有多处疼痛。 向富照坦言，只有更加努力，不要放弃，更加坚定地去拼，才能取得更好的名次。
谈及未来的发展，向富照举例说，他的一名法国队友已经50岁，去年还拿到了美国硬石100英里的冠军。就年龄来说，没有那么大限制，只要将生活调整得好，在比赛过程中保持好状态，就可以跑得更久。他还建议多向外看，尤其是在国际赛场上，要多去分析，多去了解别人，不能盲目自大，有了这种竞技场才会有更大的提升。
从替师姐参赛的偶然结缘，到成为国际赛场屡创佳绩的中国越野跑代表，向富照用10余年坚守，在未立项的非官方项目中跑出了职业之路。他以昼夜兼程的训练，直面疼痛的坚韧，不断刷新中国选手在顶级赛事的记录。如今他展望更长运动生涯，也理性建议向国际学习。这份对越野跑的热爱与清醒，不仅成就了他个人的精彩，更推动着中国越野跑在国际舞台上持续发声。
脸上刺绣的年少，轻轻悄悄，天 一个我们要的第零秒，那破碎以后复原的连接往日未来的桥，是你给我明日从此的坐标，孤身到同心后才向前跑，谁到此以后可别忘了，在机场以后不要分道扬镳，最开始的启程到最后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气温骤降，不少人已经开始准备贴秋膘，但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这似乎总会伴随体重上涨、脂肪堆积。其实，在饮食结构丰富、生活方式多样的当下，传统贴秋膘理念也需要升级。它的核心不该是盲目囤脂肪，而是精准补营养。只要方法得当，完全能实现贴膘与瘦身的双赢。
要做到科学贴秋膘，首先得从饮食调整入手，优先选择优质蛋白是关键。蛋白质不仅能增强饱腹感，还能维持肌肉量，是减重的重要助力。建议优先选择低脂高蛋白食材，比如去皮鸡胸肉、清蒸鱼、虾仁等。每日摄入量控制在手掌心大小，约100到150克即可。像早餐加个鸡蛋，午餐用清蒸鱼代替红烧肉，既能补充秋日所需能量，又能避免脂肪过剩。
主食的选择也大有讲究，传统贴秋膘常吃的精米白面升糖快，也容易让人产生饥饿感，换成慢碳组合更利于体重管理。我们可以将主食中的一部分精米白面替换为糙米、燕麦、玉米、红薯等全谷物和薯类，它们富含膳食纤维，能让血糖平稳释放，饱腹感可持续3到4小时。
除了食材选择，三餐的顺序和分量控制也不能忽视，建议遵循先蔬菜再肉类最后主食的进餐顺序，先吃菠菜、西兰花等体积大、热量低的绿叶菜，占据一定胃容量，再吃蛋白质类食物，最后吃主食，这样能有效减少总热量摄入。同时不妨用小号餐盘、定量餐具来控制分量，避免无意时间过量进食，从细节上把控热量。
除了合理饮食，搭配科学运动才能让贴秋膘时瘦得更稳。根据成人肥胖食养指南建议，每周需要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都很合适。我们可以拆成每天30分钟，比如上下学各步行15分钟，轻松融入日常。同时别忘了每周搭配2到3次抗阻运动，比如用哑铃、弹力带训练提升基础代谢。
利用好碎片时间运动，也能积少成多帮你燃脂。秋季天气转凉，容易让人犯困，更要减少久坐，每小时起身活动3到5分钟非常关键。接水时加快脚步，学习间隙做几组扩胸运动，或是用爬楼梯代替乘电梯，这些小动作累计下来，每天能多消耗100到200千卡热量。傍晚气温适宜时，还可以进行40分钟以上的快走，此时身体脂肪功能比例更高，减重效果会更明显。
想要贴秋膘不发胖，还要避开一些常见的发胖坑。首先就是不用过度节食，关键是控制好热量差。秋季身体对能量需求略有增加，每日能量比夏季多10%到15%即可，大概相当于一个鸡蛋加一杯牛奶的热量。重点是让能量消耗略大于摄入，同时要避开高能量陷阱，例如少喝含糖饮料，用白开水或淡茶水替代，少吃油炸、腌制食品等。
保证充足睡眠也能让代谢不偷懒，熬夜会扰乱身体代谢激素分泌，容易导致食欲亢进和脂肪堆积，所以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屏幕，帮助快速进入深度睡眠。睡眠充足时，身体对饥饿感的判断会更准确，能有效减少假饿引发的过量进食，避免不必要的热量摄入。
购买包装食品时，学会看营养表也很重要，挑选时重点关注营养成分表，优先选择每100克含能量小于等于170千卡、脂肪小于等于3克的食品，同时警惕低脂但高糖的陷阱。有些食品看似低脂，实则添加了大量糖分，同样容易致胖。外出就餐时，优先点清炒、白灼类菜品，下单时主动要求少放油盐，避免隐形热量超标，让贴秋膘始终走在科学的轨道上。
其实科学贴秋膘的本质是让营养摄入与身体需求、能量消耗更精准的匹配，不用纠结于补与减的对立，只要坚持合理膳食与适量运动，兼顾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就能在秋季既养好身体、补足营养，又做好健康体重管理，真正实现贴秋膘越贴越瘦的目标。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桂林实现了1秒急速入秋，迎来了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温过程。预计未来几天，桂林市气温将维持在10几摄氏度，大风天气显著，大家记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保暖。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16到23摄氏度，周日多云，15到24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这段时间气温逐渐下降，而且波动较为明显，大家要加强手足保暖。另外天气干燥，建议同学们多吃些富含维生素的水果蔬菜，保持呼吸道湿润。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荣华、玲玲、静敏、张悦、康卫、淼淼，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常的想念你，也有泪儿流，啊，人有悲欢离合，真情怎能不知道为